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就知道进入了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呢，在这个当中不单分享这个美妙的音乐啊，一起来聆听，更是我们当中呢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揭开幔子见自由，还有就是心灵的殿堂。
嗯，没错，天成老师啊，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过去一个星期礼拜天我去了哪儿？
嗯，
第一次去的一个地方很有趣，青年旅社。
哦，青年旅社就是、嗯、叫什么 YMCA？
对，全世界都有青年旅社，他们住一晚可能都很便宜的，不过有一个条件。这里没有人会服侍你的。
嗯，对，
你睡过一晚之后呢，你一些被单都要拿去交给接待处让他们去洗的，你需要亲手的去把那些脏的东西拿过去的。另外他们还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厨房，里面有碗，有锅子，有主食的材料工具等等，但是你用完以后一定要自己清洗，没有人会服侍你。很有趣的，他们在那个厨房呢到处贴了这个告示，我给大家念一念，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说，请你保持厨房的清洁，因为你妈不在。
给年轻人讲的。
对，因为你妈不在。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一个告示。的确的，如果呢你想让孩子培养一下他独立，平常在家里不做那些家务活的，让他住一下青年旅社，让他体验一下。
哎，其实我都住过这个青年旅社，也住过类似于这个青年旅社的，不是青年旅社的旅社。
那不是青年旅，老年旅社吗？
也不是，他就是说住帐篷，住个帐篷，然后你早上起来要把东西收拾好啊，然后比如被单呢要给它归在一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你在公共的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做清洁的。
嗯，
那么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全是你自己来做。
对。
包括烧烤，
嗯，
他提供很多东西。你自己带去了，自己做清洁。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青少年的一个培养，但是对于大人来讲同样的，你要遵守这个规矩。那么以前呢我做过这种叫什么，
嗯，
野外训练。
野外训练。
野外训练就是你背着包去到一个地方、哦、然后几个人一组，然后你自己做饭啊，自己打理一切啊。我相信在国内现在慢慢也去做这些东西，就是野外的这种训练。
嗯，
就是训练什么呢，就训练你日常的生活。
嗯，
你应该做的，比如说你的日常的穿衣打扮呢、啊、你吃啊住啊玩啊等等。包括你出去旅行，你走从一条路到另外一个那个据点，你怎么走？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的计划。
啊、那我相信，如果让我们回民老朋友的妇女了去参加野外训练，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平常在家里真的非常的劳苦，可能要顾小孩，可能要顾家务事、家务活，这些东西完全难不到他们。
嗯。
不过呢，想想，既然大家都有份儿住在这个家，那是不是有份儿去分担一下家务事情呢？因为大家都是家庭成员嘛。我最近也看了一个视频访问，很有趣，访问一个冻龄美女。
嗯，
冻龄美女的保养心得，人家问她啊，你体型保持得那么好，你是不是平常会抽时间去健身啊，去做运动？结果那个美女就说，我是家庭主妇，我哪有时间去健身呢、啊、我要顾小孩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们呢、啊、家务事家务活就是保持年轻的好方法。
哦，家务活就是保持年轻的好方法。
对啊，出汗嘛，会促进血液循环嘛、
嗯、
你想想看，打扫卫生以后足以消耗你大量的卡路里，对吧、
嗯、
这比起你花钱到外面去健身 划算多了，这个。
而且呢，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你所做的。如果你是觉得，哎呀，这个家里面这么乱，这么脏，然后没人帮我忙，我很辛苦，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做饭啊，打扫卫生啊，照顾孩子啊，照顾丈夫啊，我哪有时间去做我要做的事情呢？但是另外一个人心态就是，我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我好好锻炼身体，好好的去培养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没错，如果男士们觉得自己的肚腩啊、肚子啊比较胖胖的，想要减掉的话，很简单，帮忙你老婆做家务事。我保证啊，只要你持续的做，两个月以后一定会见到果效的。
所以我觉得男士呢，应该在家里面承担一点。当然，可能你的文化说，哎呀，这个家务事呢，厨房呢都是这个女士的，都是这个做太太的。那我做丈夫呢，应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在家里面，你知道太太是非常辛苦的，那你应该去多多的分享一下，多多的去承担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突然讲到家务活的？因为高山是谁呢？就是揭开幔子见自由的女主。她今天呢会到一个阿尔萨跟随者的家庭学习去做工。到底她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九，洗礼。阿斯拉姆汗先生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男人，他似乎明白我所面对的一切问题。他很快便成为我爸爸了，而我的妈妈阿斯拉姆汗太太也以不同的方法展现着她的友善。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拘于条条框框，总在房子里忙上忙下，同时还希望我也能动起来。我刚到时，他带我去看客房，里面有张简易木床，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家中的大床，还有上面宽阔的编织床绷和柔软的棉织垫褥。这就是你的房间，那里有给你放衣服的抽屉，浴室在那个方向。这里啊，有很多事儿要做，因为我们有很多访客，请原谅我，我有一些事儿要吩咐佣人去做，你如果需要什么，就去问佣人要啊。说完，他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竭尽全力地做事，以取悦阿斯拉姆汗太太。但是由于以前从未做过家务，我显得笨手笨脚。不过，我极其不喜欢因为在这些分派给我的琐碎任务上的糟糕表现而受到批评。当主人家跟在我后面，用指头擦拭我刚刚抹完的装饰品时，我感到愤怒和羞愧。刚开始那段时间，我把这些感觉全咽进肚子里，任他们在那儿发酵。这着实困扰了我好些日子，我真想回头对他说，妈妈，你是对的，我是做得很差劲儿，但请了解，我在这里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儿，我从未试过洗碗、打扫房间、叠被子、洗自己的衣服、梳理自己的头发，甚至是给自己穿衣服。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佣人，还因为那时的我终日卧病在床，这样无助地生活了许多岁月呢。这番话我没有说出口，说这话就像在找借口，这在他眼中是更为恶劣的表现，那就是骄傲。他可能会反驳我，说既然现在我是一个健全人，就应该努力学习，否则就说明我懒得厉害。 有好几个晚上我因此不眠。一把嘲弄的声音来自我房间阴暗的角落，那声音说，现在呢还不太迟，你的兄弟姐妹都在为你哭泣，为什么你不回去呢？我还看见叔叔婶婶垂头丧气地望着我。由于睡不着，我起身在房间里踱步，直到我受不了这份心中的挣扎，我对尔萨哭了。我已经完全地降服在你脚下，也感觉到自己走在一条你指示给我的正路上。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嘲弄的面孔还会出现呢？随后，一个微小的声音出现了。我一直与你同在，他们是无法伤害你的。终于，我因着这话得到了平安，那些嘲弄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大约一个星期后，那些问题开始自然得到解决了。我比以前在家中时活动得更多，因此睡得更好，那张床也显得不那么坚硬了。一处我读到的经文完全改变了我对做家务这件事儿的态度。耶哈雅卷13:4-5，尔撒就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这可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眼前就有一个令人难忘的谦卑服侍的榜样。这个故事深深冲击了扎根在我心底的骄傲。从那以后，每当有人让我做什么时，我就想起尔撒的完美榜样。我的主能服侍我，我为什么不能服侍别人呢？在受洗之前，我在那栋房子住了5个星期。每当我问起阿斯拉姆汗牧师为什么迟迟不给我施洗，他就说，哦，我自有安排。回过头来看，当时他是想多观察我一段时间，看看我是不是认真的。毕竟要是迈出了这一步之后再回头就不好了。我越来越焦虑，生怕我的秘密被家里人发现。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拉齐亚那里找我，于是我给他写了封信。我在这儿还有些事儿没办完，千万不要告诉我家里人我在哪儿啊，我马上会给你解释一切的。我后来才晓得，拉齐亚和他妈妈说到做到，一直对我家里人守口如瓶，虽然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我现在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个在那时不惜代价保护我的忠诚的诚实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嫁人了。虽然当时他并不清楚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每次去沃利斯路的寻道卫理哲马提，也就是圣经天津版中的教会时，我总是和汉先生夫妇在一块儿，和麦西哈的弟子一块儿敬拜，我总是能找到一份以往在敬拜时不曾有过的自由。这里有很多东西都和我以前经历的不一样了。当我走进教堂，发现的第一处不同就是内里的装饰。 在伊斯兰清真寺里，装饰是完全抽象的古兰经经文，描绘在瓷砖、立柱、穹顶或是地毯上的图案等等。光影的运用纯粹是为了营造气氛，你看不到人物肖像或是描绘真主的壁画，因为穆斯林认为被造的怎可臆想造物者的形象呢？可是在这里，窗户上的彩绘玻璃刻画了一幅祷告中的尔撒的形象，音乐飘荡其中，桌子上还摆放着鲜花，头顶的拱廊上没有阿拉伯文字，有的是一句话：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我曾经回味过这句话，在巴基斯坦，人们敲门的时候往往是在砸门，但尔撒在叩响我心门的时候却是那么温柔的。
从来没有做过工的高山呢，就连自己的生活呢不会照理，但是呢，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他要学习做工，需要去打理。那么对于他来讲，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鼓励，所以主呢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胜过内心当中的一些恐惧，胜过内心当中的一些挣扎。
的确，上主真的透过不同的方法让人去亲近他，让人去认识他。我们刚刚也听到高山他去了一个尔撒跟随者的家庭，我相信正好是一个好机会，让生命去影响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能够见到尔撒的样式，能够见到尔撒的特质。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天家嘛，所以你不可能见到肉体上的尔撒，但是你能够透过其他信徒他们平常做的行为，他们的性格，可能他们具体的帮助你的一些行为，你看到哦，好像尔撒就在我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尔撒的样式，学习他的性格，学习他的属性，这样呢才能够用你整个人的去做一个活见证。
所以我觉得高山在他的人生的当中呢，他经历了不同的一些事情，对于他来讲呢，好像我们人来看呢是一个很不同的生活，本来是一个贵族的家庭，享受的家庭，但是呢他突然间变得一个需要什么都要自己去做，面对生活，面对他的前途。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祝福，因为这个祝福当中呢背后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典，让他学习到很多人生的功课。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生命充满祝福》。
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它在干旱之年也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以耶和华为所信靠，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它在干旱 山径和绿，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不断地结果子。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个小国向皇帝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金碧辉煌。皇帝就问，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啊？于是请来珠宝匠检查，称称重量啦，看看手工艺啦，断定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有一位臣子觐见，他拿着三根稻草分别插入三个金人的耳朵，当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稻草从另外一边耳朵出来；当插进第二个金人的耳朵，稻草从嘴巴出来；当插入第三个金人的耳朵，稻草转到肚子里去了。臣子就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答案正确，皇帝就和使者默默无语了。快听慢说，先听后说，是智慧之举啊。有价值的人无不善于倾听，他不会让信息从一只耳朵进去但从另一只耳朵溜走，他也不会一听见信息就立刻传出去，他会把听到的信息好好的消化，从中汲取智慧。歌德说，个人所听见的只是他所懂得的。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聆听，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叶尔固白书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一点动怒。
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遇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一些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心呢就会忐忑不安，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所以我觉得这句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一点，什么都慢一点。我觉得年轻人呢可能就做事很快啊，冲啊，抢啊，做呀，但是呢你发现随着年龄的长大，可能上岁数的人，这个老年人呢，你发现他动作很慢。
嗯，
其实呢我觉得都有好处，年轻的时候你要往前冲，老年的时候呢你要缓慢一点，免得伤到你的身体。但是呢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呢慢慢的说。
嗯，的确慢一点发怒，可能减缓一下自己的步伐吧。 我最近发现呢，原来用耳朵去沟通的是胜于用嘴巴沟通的。
其实人跟人互动呢，叫这个互动的里面一个心理学的讲嘛，说30%的是靠着语言，70%呢是靠着听，靠着人的那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听呢比说更重要。
的确是啊，经常说哎，我跟这个人沟通不到，我跟这个人沟通出现问题了，总是觉得要么就是你或者对方词不达意，表达能力比较不好，或者是讲了该讲的话。但关键是我们忘了用耳朵去听，我们忘了用耳朵去沟通，只顾着呢不停的给意见，只顾着呢不停的打断对方或者发表你个人的见解，又喜欢揣测，又喜欢马上去下定论。所以要学习一样功课，就是静观言行，静观自己的言语或者行为的时候，也要观察对方的那个表情，脸部的表情或者他说话的语气，千万不要冲口而出。天真的教导我们要明白，快快的听，马上吸收对方想说的话，但是你要慢慢的回应，慢慢的说，哪怕他讲了不该讲的，你也去过滤一下，去消化一下，不要马上急着发脾气，要过滤一下，分析一下，我到底怎么样跟他讲才是合适的。
听呢，有的时候我们要会听，也就是说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听，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因为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听对方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你讲错了，我的想法是对的，所以呢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听的时候，你觉得哦，为什么对方是这样讲呢？所以这个就是互相的体谅，当你说出来的话的时候，能够造就对方，能够鼓励对方，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才能好一点。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耶尔孤白书1章21节，
所以你们应当摒弃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接受真主栽种的道，就是有能力救你们灵魂的道。
以温柔的心接受真主栽种的道，就是有能力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去学习的，温柔的心去接触对方，以温柔的心来去讲出造就人的话。
是的，没错。我们也希望呢与每一位听众朋友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即便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讲话，但是呢我们之前几期也说过了，揭开幔子兼自由是来自一本书的，材料是来自一本书。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来索取的，或者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来联系的。谢谢你收听我们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